宗教改革号筒响起，便民因信称义，信仰真理。
陈伟撰稿，李兰播音。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加拉太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加拉太书》。这个课程是由陈伟老师撰写的。今天是第十七课，要讲的经文是《加拉太书》四章八到十六节。四章八到十六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节到六章十节。是保罗给加拉太教会书信的本体内容。当中，首先保罗在十一节到十二节呢，他先是讲论了他所传的福音的来源，然后一章十三节到二章的二十一节呢，他就以他自己亲身归主的经历和蒙召的经历来证明他所传的福音和他的使徒职分都是从神而来的。到了第三章，是一个新的段落。加拉太书三章一节到四章三十一节，是以圣经和信徒经验来去论证因信称义。这一个部分很重要，是核心的内容，而且呢，包括了很重要的神学内容。加拉太书三章一节到四章三十一节里，他的关注是要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来去论证他所传的以信心为本的福音。保罗要表达出，他所传的福音真理才是正确的，是比加拉太考试者所传讲的靠守律法得救更加的优越。在上一课呢，我们就讲到加拉太书四章一节到七节的内容。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一个没有基督的人呢，是一个没有成年的人，是不能够承受产业的。这个人呢，同时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奴隶。保罗他特别用了奴隶和四子啊，这两个词呢很特别的，他把这两个观念啊合并起来来教导。从救恩历史的事实上来看呢，基督他的来临同时使人脱离了奴役，也使人被收纳为神的儿子。神儿子的灵进入了信徒心里，就是信徒能够享受被收纳为儿子和享受成年四子的一切权利。那在这一刻呢，我们就会看一看保罗他是怎样因着信徒已经得着神的儿子的身份，而继续劝勉信徒不要回到守律法做奴隶的光景。啊，这是加拉太书四章八到十一节讲的。以及呢，保罗怎样以真情来向加拉太人表达过往啊，加拉太人给过他的喜乐，以及现在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担忧。这就是加拉太书四章十二节到二十节的内容。那我们呢，就先来读一读加拉太书四章一节到十一节，那就是得了成年人的身份，不再为奴的第二个部分。加拉太书四章一到十一节的标题是得了成年人的身份，不再为奴的第二部分。 既然加拉太的信徒已经成为长大成人的神的儿子，那他们如果把自己又放在律法之下，就不但好像回到孩童的时期，而且实在是回到奴役的境况里了。这就是保罗现在对加拉太读者所提出的要正视的问题。在加拉太书四章八节，保罗这么写：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保罗首先提醒加拉太信徒，他们从前的境况是怎样的？他们不认识独一的真神，就是以色列的神，并且加拉太人做奴仆，以奴隶的身份服侍不是神的神。那些本来不是神的，是指那些本性不是神的。那这个形容词就表明了，那些被服侍的并不是神。本性这个词加强了这个意思，很清楚地表明他们在本性上和本质上并没有神的品质。他们所代表的是邪恶和假神啊，是偶像。加拉太书的外邦信徒呢，在信主之前是敬拜假神和偶像的。加拉太书四章九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为什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现在跟上一节的从前是对应的，就好像认识神跟上一节的不认识神做对应。更可说，原文更准确的意思是，或者应该说，或者更确切的说，被神认识，意思是成为神所恩待的对象，包括被神承认为他的儿女。保罗这样讲，表明加拉太人认识了神，乃是神首先认识了他们的结果。因此，如果加拉太人离开原先所信的福音，这不但是愚蠢的个人决定，更加是轻视和拒绝神的恩典。小学这个词跟四章三节的世俗小学的意思是一样的。然而，这里小学是指什么呢？不同的学者对这个呢，是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在这里呢，只提出其中一个见解，而这个见解呢，是合乎上文下理的，是最自然的一个理解的。小学的意思是基本原则或者初步的原则和教导，基本原则或初步的原则和教导。如果将这个见解应用在宗教的事情上，在四章九节里，小学所指的是异教的偶像敬拜和礼仪，在四章三节里头，小学所指的对犹太人来说是摩西的律法，而对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来讲是外邦宗教的初步教导。保罗将摩西律法看为世上的初步原则的一种，而异教所涉及的初步教导呢，是另外一种。对于奉行这些教导的人来讲，就是对犹太人和异教人来讲，这些基本的教导都是一种奴役和束缚，是一种捆绑。 加拉太的信徒如果接受煽动者的游说而去遵行律法，他们就好像回到他们信主之前异教初步教导的奴役之中了。但是神已经差遣基督来到世上，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这同时包括犹太信徒和加拉太信徒。因此加拉太信徒不应该接受律法，不然的话他们就是把自己再一次放在小学的捆绑里。从保罗的角度来讲，加拉太信徒正在回复他们信主之前的行径啊。保罗显然将他自己从前奉行的犹太教和加拉太人从前信奉的异教同样看为是服从于小学，顺从律法和崇拜偶像同样是受到现实的基本原则所奴役，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保罗称那些小学为懦弱无用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使人得称为义，他们没有什么属灵财富可以给加拉太人，这就是无用的意思。最后保罗用反问句警告他们不要再为这些小学做奴仆了。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可以一并来处理，加拉太书四章十节和十一节讲到，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谨守是严守的意思。加拉太人所严守的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的宗教律法。按这个理解呢，日子是指安息日和其他有宗教意义的日子，例如禁食或者庆祝的节日。月份是指月朔，月朔跟其他节日的分别是，一个月份的开始呢，是靠着实在见到的新月的出现，但是因着地点不同和气候的分别，某一些地方的犹太人呢，可能比别的地方的犹太人早一天看到新月出现。因而有时候在某一个月份，巴比伦的犹太人是比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呢提早一天守月朔。节期是指为期多于一天的节日，比方说无教节和祝棚节。而年份呢，是指安息年或者喜年。那这样来说，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四个名词概括了犹太人所遵守的各种节日和庆祝的活动。保罗这样把这些日子罗列出来，意思就是说，加拉太的信徒已经把犹太人全部的宗教规条采纳过来，虽然他们不曾接受割礼啊，但是他们似乎已经遵守犹太人煽动的教导啊，去遵守犹太教的日子，并且呢认为这一些呢就是信仰基督的方法。对于保罗来讲，遵守这些犹太人的宗教节期就等于受制于第九节所讲到的懦弱无用的小学。这些懦弱无用的基本原则根本就不能够使人得救或者是得称为义，只能够让人陷在捆绑里。到了四章十一节呢，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保罗他害怕在加拉太信徒身上是枉费了功夫。 枉费了功夫的意思就是白白的为加拉太信徒辛苦了。当中的原因是加拉太人呢，既然已经遵守宗教节期，还有那些礼仪为他们的宗教责任，那加拉太人就不能够享受福音赋予他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从而保罗就觉得自己是枉费了功夫。再进一步，保罗也担心，既然加拉太人现在已经遵守犹太的宗教节期律例，很可能他们会进一步遵守割礼的律例。这样呢，就会使保罗一向所传的因信称义的福音的努力付诸流水。我们总结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到四章十一节的重点是一共有三样。首先，称义是借着信而得的。第二，因信称义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应验。因着信，信徒被收纳为神的儿子，并且领受圣灵。信徒也是因着信能够与基督联合。第三，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看，因信称义，信心是称义唯一的途径。好，我们呢就完成了上一个段落，那就是得了成年人的身份不再为奴的第二个部分。以下四章的十二节到二十节呢，就讲到保罗呀，他过往的喜乐和现在的忧虑，这都是跟加拉太人的反应有关的啊。这是第一个部分，保罗过往的喜乐和现在的忧虑的第一个部分，加拉太书的四章十二节到二十节。从加拉太书的四章十二节呢，保罗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在加拉太书三章一节到四章三十一节，这个称为以圣经和信徒经验来论证因信称义的大段落里，四章十二节到二十节这一个段落呢，是跟其他的六个段落是有很明显的分别的。其他的各个段落呢，都是神学的论证，当中的教义内容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在第四章的十二节到二十节这一个段落里边呢，我们就看到没有那么理性的，是很感性的。是保罗对加拉太人一些情感的呼吁，基于加拉太人以前和保罗有美好的关系，以及保罗对他们持续的关怀，保罗呢就很感性的请求他们不要被加拉太的煽动者引入歧途，而是要好像保罗说的那样离开律法的约束。我们来听听加拉太书四章十二节保罗的分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在这一句里呢，我劝你们是我请求你们的意思。但是呢，在这里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法哦，请求的意思，命令式的语法。保罗加上弟兄们，把亲情住进他的命令里。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那这一句又是什么意思呢？那这里就要从上文的内容来去考虑了。在上一个小段里，也就是加拉太书的四章八到十一节呢， 保罗他就呼吁加拉太人不要陷进奴役之中，而所谈到的奴役的方式呢，就是遵守摩西的律法、宗教律法，还有那些什么规条啊。我也像你们一样的意思就是，我成为了像你们一样。这可能是指保罗从前因为信基督就脱离了犹太人律法的束缚，就成为了好像没有律法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罗就被犹太人看成是罪人。配合这样的理解，保罗说，你们要像我一样的意思是，保罗请求加拉太人要成为好像保罗一样脱离律法的约束，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的人。言下之意，保罗是希望加拉太的信徒学习他，效法他，像他那样，而且也期望加拉太信徒不要顾忌犹太教的那些信徒批评他们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那这一句的意思是，你们并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保罗这样说呢，是要指出加拉太信徒曾经好好的对待保罗，对他很好，而保罗的言下之意就是请求加拉太信徒不要破坏这种关系。在下面的13节到15节呢，会证实这一个看法是对的。加拉太书4章13节，保罗这么写：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保罗在这里开始解释，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的意思。在这里保罗讲了一件往事，那就是当保罗第一次传福音给加拉太人的时候呢，是由于他自己身体软弱。那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有学者呢就指出，这是在使徒行传13章13到14节，使徒行传13章13节到14节所讲的。保罗当时呢是从庞菲利亚的别家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别家位于地中海岸，那里的夏季天气炎热潮湿，人们呢很容易会患上疟疾了。很可能呢保罗在这里也患上了疟疾，因此保罗就要和他的宣教团队呢转往内陆去安提阿。而从别家到安提阿是要经过一个山区，而保罗的疾病的性质呢是比较适合在一些高原的地方疗养，因为呢那里比较干燥，可以使疟疾快一点好。因此保罗他就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去了比较凉快的地方啊，然后呢那里又凉快又干燥的山区，在那里养病。因此呢他就到访了加拉太的地区了。保罗又继续说这是4章的14节，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第14节和第15节呢，描写了加拉太人先前对保罗的态度。当人身体软弱或者生病的时候呢，通常都会被别人认为是代表神对这个人的不喜悦啊，或者是刑罚。犹太人是有这种思想的，那外邦人呢更加会有这种想法的。因此呢加拉太人也很自然会有这种试探呢， 就是会因着保罗他有疾病，他有疟疾，就轻看他，然后就拒绝保罗，又拒绝保罗所传的信息。可是加拉太人呢，很成功的抵挡了这个试探，他们没有轻看保罗，没有厌弃保罗。轻看我们都知道是那个藐视的意思了。加拉太人这样的拒绝试探的行为，并且接待保罗，好像接待神的使者，哎，好像呢接受耶稣基督，接待耶稣基督，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这两个表达方式表明了保罗对与加拉太人先前所显出向他的尊敬有着多么高的评价。加拉太书四章十五节，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保罗用一句否定的口吻来责备加拉太人，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这个问句的意思是，加拉太人一度对保罗宣告祝福的话，或者宣告是保罗是有福的，那这些话现在到哪里呢？为什么现在加拉太信徒批评保罗而不是祝福他呢？那这些问题的答案在第十六节就会讲到的。在这一段经文里呢，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是一个夸张的讲法，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保罗说，那时候加拉太的信徒若能行，就是说如果可以，他们真的会为着保罗的缘故啊，为着保罗的好处啊，把自己的眼睛给剜出来送给保罗。这表达了加拉太人对保罗最深切的感情，因为把眼睛剜出来给别人，代表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在十二节到十五节这几节经文，保罗提醒加拉太人，他们从前对保罗的态度是很正面的。保罗的言外之意就是提醒他们要恢复先前对他的态度，不要把他看成敌人呢。继续四章十六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嘛。这是保罗一句带着愤慨的感慨的一个句子，是连接着第十四和十五节呢所描述的情况所讲的。这个结论就是，既然加拉太人先前是爱戴的，现在却看保罗是敌人，那是由于保罗把真理告诉了他们。真理当然是指福音，就是因信称义。令他生气的就是，他先前把福音真理传给加拉太人，但现在换来的就是加拉太人竟然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他，把他看为一个危险的骗子，一个要小心提防的仇敌。来到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加拉太书四章十二节到二十节的一个段落里保罗的回忆。我们这一课呢停在这里，下一课我们继续。愿神赐福你。
手造之物都在等候，基督成形在你我生命里，当爱心说成实话，真理的线索洗净自由与义。生命的奥秘，以人秉性而生，这是永恒旋律。